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露露宁慧。人工智能的时代就在眼前，身处防火墙中的中国要如何面对？本期端传媒特约撰稿人 Maggie 试图解答 ChatGPT 问世后，中国互联网世界的 AI 产品发展的怎么样了？这些大语言模型产品是怎样做审查的呢？审查带来怎样的影响？而真正影响着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又有哪些因素？今天是3月22日，星期五。Maggie， 你最近参与了端一个有关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报道，你还记得最初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个选题的吗？
我是去年9月初跟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记者，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调查。然后那个时候百度的文心一言其实刚刚开始向公众完全开放他们的服务，当时我们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中国的生成式 AI 领域，也就是聊天机器人这个领域，是怎么做内容审查的，还有审查会怎么影响中国 AI 行业的发展，如果有影响的话，这个影响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在消费者这个层面能够使用到的 AI 产品大多数都基于大语言模型。2022年底， OpenAI 推出了他们的 ChatGPT， 也就是以 GPT 这个大语言模型为基础开发的一款 AI 产品。推出之后，紧接着中国也推出了很多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应用，数量很多，现在已经有超过200个了。和其他中国的互联网产品一样，大语言模型也逃不开审查的命运。从一开始我就去试了不同的中国国产的大模型，想尝试比较一下他们跟微信和微博有的那种审查有什么不一样。
这些中国推出的人工智能产品，你用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呀？
我当时主要用的是百度文心一言，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给我的回答很像是从各个地方摘过来的一些答案，然后拼凑在一起，就是有点声音答非所问的，就不太像一个正常人在说话。比如说你问他阿里巴巴这家公司好不好，他不会直接回答，他会先介绍一下阿里巴巴是什么。那比如说它是一家大型的综合性电子商务公司啊，然后在什么什么领域取得了成功，这就很像他会先去翻书，然后从自己的知识库里翻出来啊，这是阿里巴巴，然后他自己先搞懂这就是阿里巴巴，然后自言自语一样啊，原来阿里巴巴在做这个啊，然后再来回答我想知道问题，就是它到底好不好。但是你也能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上，他特别想呈现给你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依然还是很生硬的。就是比如说他会先说一句，对于这家公司是否好这个问题很难简单的回答，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种回答还蛮刻意的。然后他继续就会说他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也存在一些争议和挑战，比如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又继续说。
你有做过什么样的测验吗？
我们最开始是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在笑说这个文心一言很双标，就我记得是有人问他说百度做过哪些坏事，那他就说做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我不会对一个公司进行主观的评价或判断，但如果问他耐克做过哪些坏事，他就会说一通包括剥削工人啊、强制加班啊、拖欠工资啊这些。那还有人就是问文心一言说马云犯过什么错、刘强东犯过什么错、马化腾犯过什么错，这些问题他都会回答得很详细，就1、2、3、4给你罗列。但如果问李彦宏犯过什么错，也就是百度的创始人，他就会说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属于个人隐私。这就说明他在一些敏感词上是会去做审查的，他会很委婉的去拒绝回答。然后我还看到有人问他，那百度在莆田系医院中获得多少黑心钱，然后他就回答说没有相关信息。但是这个网友他又接着问说莆田系医院在某度上一年的广告费用是多少，他就会回答说接近200亿元。这就说明那个时候文心一言是没有办法逃脱网友的这种攻击的，只要换个说法其实是可以套出他的话来。所以我当时也就尝试了一下，我就问文心一言百度存在哪些问题，他和我说百度在哪些领域做出了成就。那我又问他百度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他就直接回答我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然后接下来又跟我介绍了很多很公关的介绍词，就说百度做过什么好的，
这个问题是错误的。
对对。然后后来我又换了一个话题，我发你一些截图，就是我当时问他 的，你可以一起看一下。我先问他德国汉诺威有什么好玩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想去这里玩，然后他又给我推荐了一些景点，你可以看到就是汉诺威展览中心啊、皇家花园这些。然后到了第二个问题，我就问他啊，汉诺威是哪些名人故乡。我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知道汉拿伦特是这里的人，我想要让他告诉我汉拿伦特来自汉诺威，但是接下来三张图他都没有告诉我这个人。然后我就问他，你认识汉拿伦特吗？他说是的，汉拿伦特是位著名的德国犹太裔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1906年。后面又说，特别是他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然后后面继续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提到说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和分析，以及他对于公共领域和政治的思考对当代有着深远的影响。那我就继续问下去，我说什么是极权主义，然后他就给我解释了一下，
他还是会告诉你什么是极权主义。
是是。然后我就问他，那现在还有极权主义的地方吗？他又解释了一遍什么是极权主义，但是比之前的那个解释要更详细，下面举了一些例子，包括比如说纳粹德国、法西斯，然后极权主义苏联这些。但是呢，在他回答完，这个聊天框就没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再输入问题了。然后有一行小字就提醒我说，换个话题重新开始吧。后面就是一个新建对话的一个按钮。对，
他主动结束了这个隐隐约约有些敏感的对话。
对对，就是一言不合就结束对话。
所以 AI 是怎么样做审查的？也是和我们想的一样，是抓敏感词吗？
大语言模型的审查方式其实跟其他互联网产品的审查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主要就是两者的运转逻辑也是有差异。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海量的文本数据，比如说书籍、电影、维基百科等等，去学习单词和句子之间的关系，然后来回答问题。所以它很像一个功能强大的文字预测器，就是 guessing the next word，知道了前面一段文字，然后再去猜下一个单词是什么。但是这个工作原理其实是会让审查变得更困难的，所以就相当于在两个人对话中又要对答如流，然后又不能超越红线。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中国的内容审查是覆盖了相当广泛的事实观点的，就比如说从中国的经济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些话题都是雷区。
对，我们正常真人说话都会觉得说到处都是一些敏感点。
没错，所以对于机器来说就更困难了。我们当时在找资料和采访之前有一个猜想，也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审查逻辑，就是说顺着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规律，那我在源头处来做内容的把关。那既然你是学习海量的文本来建立文字之间的关系，那我要用来给机器学习的数据喂给它的语料，本来就是要干净的，就是要经过内容审查的。
明白。
但是源头把关又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原本啊，中文世界里能够被用来训练的数据量就很少了。那就全球的互联网来看，只有1.5%的内容是中文的。我们这次采访的几位学者和业内的人士就都说，源头把关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是根据他们的了解，很多中国公司其实是可以用英文的数据来训练大语言模型，那这个其实就是考虑到数据量。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在源头来确保学习的都是干净的内容。那这些产品他们就会借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审查 AI， 也就是说是从人类的反馈中来强化学习。
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说让人类训练员对大模型输出的内容进行反馈，告诉他哪些回答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来帮助大模型在下一次给出更符合我们人类价值观的答案。但其实这个方法本身呢，是全球 AI 公司都会用的，就是用来训练大模型的一个方法。它的目的是想让模型更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但是在中国的科技公司手中，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对付那些不怀好意的问题。 人类训练员在输入可能触发敏感回答的内容，然后在大模型输出敏感内容后反馈给他，这样回答不好，这样就很像打地鼠。
明白，
就是要经过反复的训练，让大模型在遇到敏感内容或者可能触发敏感内容的对话中，以一种安全的内容或方式去回应它。那这个过滤方法跟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那种非黑即白的敏感词过滤系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人类的沟通并不都是直给的，我们说话有一种办法就是很旁敲侧击。
像你刚才把百度可以叫做某度，而且你讲某度的时候这个 AI 还是听得懂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人类总是有很多办法去旁敲侧击的，所以人类训练员就需要把各种含沙射影的东西啊通通都跟大模型去对一遍，但其实这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比如说和我一起做这个题的另外一位记者，他有把他旁敲侧击的一些尝试拿去问过学者啊，那个学者就说这一定是人类训练员曾经录入过类似的内容，然后来教大模型不能这样说。但是这种一言不合就结束对话的作风也说明现在中国产的大模型它不具备那种审查于无形的能力，还是走了老路，就是说一旦它识别到敏感的内容，它就剥夺你使用这个产品的权利。
对，实际上它也就是告诉你你踩到雷区了。
是的，是的。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这种打地鼠的方法不是只有中国 AI 公司在用哦，美国公司也在用，只是说大家防地鼠的这种侧重点不太一样。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真实的用户是不是能够参与到这个优化的过程中。比如说前不久就谷歌也发布他们自己的聊天机器人，然后也引发了一些价值观层面的讨论，但是西方公司是可以公开的发布来测试问题，然后获得用户的反馈的，并且能够为新模型来造势。那么媒体的监督也是可以来帮助开发者来发现问题的。但在中国，严格的信息管制阻止了中国公司向公众公开的发布他们的模型，这使得优化本身也并不顺畅。
所以前面提到的这些审查的方法似乎更多的是这些聊天 AI 产品服务的开发者在想办法怎样避免让自己的产品陷入麻烦。那中国官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和标准来进行监管呢？
中国是全球第一个立法监管的国家，就在大多数政府还在讨论说要从哪里开始监管的时候，中国网信办在去年七月就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这么一个条例。那到了去年的十月，中国又发布了一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对数据啊模型训练评估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整体上来说，中国政府是希望这个审查是有效的，但又不希望审查太明显。其实这个去年七月发布的那个管理暂行办法，它在去年四月有一份草案，然后我们采访的一位学者他有去对比这两份，就是对比草案和最终版本。那他会发现说其实最终版本比那个草案是要宽松一些的，就比如说在一些数据的要求上，它的用词就是没有那么严格了。
可能他们也不希望这些产品总是一言不合就结束对话。
对，有可能。但也许他们更不希望的就是说严格的监管会明显的抑制中国 AI 行业的发展吧。
那 Maggie， 这些审查在具体使用的时候会给用户的体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一言不合就结束对话，这当然是一种。那还有一种更直接的影响，可能就是运转的速度。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程序员，他在 GitHub 上面发布了一个程序，就是能够帮助中国用户用 ChatGPT 来进行论文的总结啊、翻译这些。但是三个月后他就发现说很多人输入了敏感词或者说不当内容，所以他又开发了一个补丁，然后用来判断用户的输入是否涉及政治或者色情的内容。他这个敏感词的筛选系统最后就拖慢了整个程序。据他测试说，在没有敏感词的情况下，系统是需要 0.2 秒左右来做出反应的，但当涉及到敏感词，这个耗时就提高到了一秒左右。
可是作为一个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聊天机器人，很多时候这个产品的特性就是在追求像和真人说话一样那样的一个互动感，对不对？
对，在 AI 的行业里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防火栏变得太重，大模型的响应就可能会变得太容易被预测到，那也许这一切就会变得不那么有趣了。
那么这些在中国 AI 中所发生的审查是否在影响着这个行业的发展呢？
当然是有影响的。比较显著的一个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审查太过严格了，一旦这个产品是面向消费者的，那它再出错严重的话，就可能导致整个产品被关停。所以就有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些压力可能会使得更多的中国企业去开发面向商业的应用，而不是开发面向公众的应用。
明白。
而且也就是说，他们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会转向去做 to B 的生意，而不是针对消费者的产品。
嗯，
但是呢，就是也有在美国投资圈的人告诉我，在 AI 产业里，通常投资人都是认同 to B 是更赚钱的。但是中国市场的现实是说，投资人对国内的市场很感兴趣，但又不愿意投，因为国内的 to B 市场很小。他说本质就是中国的人工便宜，所以与其我去买你这个产品，不如就是我公司我多请几个人然后来代替这个产品。那在美国 2B 的产品，它的核心是说如何用这个产品来提高你们公司员工的工作效率，可是在中国，如果你人足够多，他就会让你加班，而不是说买一个产品来提高效率。在中国 2C 反而是能够做出大项目的一个市场，因为中国人多，消费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就像前面说的 2C 很难做，因为有各种内容审查，所以在这些投资人看来，中国 AI 产业的情况现在就是说 2C 没法做， 2B 又赚不到钱。但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就是我在采访过程中其实有从业者跟我们说，其实他们并不太担心审查这件事情，他们不担心审查会影响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审查其实在中国是一种常态了，过去也一直有审查，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所以在这些从业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环境是没有变化的。有一个人他就跟我们讲过，审查对从业者来说没有那么痛，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戴着镣铐跳舞。审查是压在 AI 行业上的一根稻草，但是呢，它不是最重的那根。
我们稍后回来。Maggie， 在做中国 AI 的这个题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采访吗？
这个题我和另外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记者，我们是前前后后做了半年多的时间。那我们对于这个话题的好奇，就是说好奇它如何审查，如何监管，也走向了说中国 AI 行业未来的发展。比如说它是不是能够和美国一争高下呢？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这当中我采访过一位美国的风险投资人，他让我印象很深。
Hello，Hello，Hello，Maggie。
Hello，Jenny。他叫 Jenny 肖，他曾经在 OpenAI 做研究员，现在是美国一家风投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就是专门关注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
我戴个耳机。
好。今年年初，他来北京、香港都参加了 AIGC 的行业的会议。
是的，我这次我去了一趟香港，去了一趟北京，两次去开那种 AI 的会嘛。
他告诉我，在遇见中国的 AI 从业者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气氛，
我觉得分两种，一种是怨声载道型，然后另外一种是意气风发型，就是这两种挺极端的。怨声载道型呢，基本上他会就经常抱怨说，哎呀，我在中国做出什么事儿来了呀，我还不如整个公司搬到美国去呀，这儿不好融资呀，大家怎么都不投我们呀，然后就这种我就见到了不少。我当时人在香港的时候，当时我们当时是开了一整天的会，然后是上午是讲的是中国，然后下午讲的是这个 AI。 上午那场会我没有参加，然后下午那场我参加了，然后他们说，哎呀，幸好你错过了上午那一场，因为你要是来了上午这一场的话，你就可以感觉到大家的悲哀的情绪了。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非常意气风发，然后觉得自己能够做出一番大事业，然后能够做中国的 OpenAI， 然后能够做中国的 Character AI， 就是他会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就产品能力这么强，你只要美国出了模型，我们国内搞几年可以搞，把美国搞回去，把你美国公司搞死，就是他就会有这种想法。他就会说，我在中国虽然我的技术不如你，但是 AI 这个事儿不是一个技术的一个 游戏，因为你技术最后都会被 commoditize， 对吧？你最后你都成为了一个元件嘛，它并不能在技术层面赚到钱，真正赚钱的还是产品。那么你在美国搞几年，我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商业模式，发现了一个新的特别是针对消费者的 2C 的商业模式，我到时候在国内卷，然后我会卷到美国去，然后打败所有美国的 AI 的这种公司。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有一大批人在做中国版的 Character AI， 然后他的目的就是把中国这个市场卷了，然后占领中国市场之后回来去卷美国。
所以 Maggie， 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现在发展情况究竟怎么样了呢？
中国政府其实早年就已经展现出了发展 AI 的雄心。那在7年前，中国官方就说最晚到2030年，中国要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人工智能要上升到国家战略。现在中国 AI 市场有所谓的百模大战，就是说数以百计的中国科技公司已经发布了超过200个大模型，这其中有超过20个已经获得了官方准许，可以面向大众提供服务。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像是百度的文心一言、阿里的通义千问、商汤的商量等等。但同时这个市场也是个封闭的市场，而且是双向封闭。中国的防火墙内有10亿网络用户，有着一个规模破1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但这个市场只属于这些中国公司，像 ChatGPT、Midjourney 这些主流的大模型产品都没有向中国用户开放。反过来，中国产的大模型大多数也需要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才能去注册账号进行使用，所以海外的用户也是没有办法用的。
那不久前 Sora 的推出其实又震撼到了很多人，就像一年多以前的 ChatGPT， 大家忽然发现由自然语言生成视频的技术已经做得这么好了。当然反过来，很多人也会思考中美两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差距是不是变得更大了，中国还有机会追上吗？
确实，在我们这次采访和调查中，中国的 AI 从业者对中美实力差距一点都不避讳，大家还是直面这个差距的。在像在影响大模型发展的很多关键因素上，像数据啊、算力、人才等等，中国都是先天不足的。
怎么说呢？
首先是数据，前面提到说，如果要从源头，也就是说从大模型学习的这些数据上来做审查的话，那这个数据量它就会变小。但其实即使没有审查这层影响，可以被用来训练模型的这些中文数据也不多，要远远的少于英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中，有一个我很想点出的，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封闭性。这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封闭性。尽管中国有10亿网络用户，还有像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这些用户量很惊人的超级 APP， 但这些 APP 各自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每一个都像一座围墙花园一样。花园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在搜索引擎上建立一个索引，难以让大模型在训练时吸收。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参与开发 AI 或者训练大语言模型，哪怕你的公司在校，也不得不为自己建设一套完整的系统和框架。这可能是出于一种互相抢夺市场来固定自己的地盘的这种需要，但每一家都这样做，就是形成了一种割据的局面。这种割据的局面可以说伴随着中国互联网30年的成长，新技术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但是却无法打破它的封闭性。另外还有算力，在算力上中国是严重依赖进口芯片的。当然芯片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一方面中国自己研发的芯片是落后的，但另外一方面芯片又是中美脱钩的一个主战场之一。美国对中国所需要的尖端芯片它是有禁令的，也就是所谓的卡脖子。但是我们在这次调查中也发现说，芯片的状况其实是很动态的，它有很多变量。比如说有人跟我们说，中国企业之前其实囤了很多芯片了，是够用的。然后也有人跟我们说，其实芯片也有黑市，会绕开美国的禁令，然后把芯片偷偷的卖到中国。包括行业内也有人说，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训练模型所需要的算力也在减少， 但至少在眼下呢，芯片对算力的制约还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困境，就是人才。全球顶级的 AI 人才里面有三分之一是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的，但在本科毕业之后，他们中只有34%是留在了中国，超过一半是在美国。当他们在美国完成研究生学业后，接近90%的人会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工作，只有10%会返回中国。麦肯锡的一个预测说到2030年，中国的 AI 人才缺口将达到400万人。
为什么会吸引不到人才呢？
我们对比一下薪资，我觉得是最直观的。Jenny 有跟我讲过说，在美国这个行业，刚起步的工程师就能拿到20-30万美金的年薪，但在中国类似的这种行业的算法工程师的平均年薪是40万人民币，大概是5-6万美金，整体是差了4-5倍。Jenny 肖就提到，人才匮乏是限制中国底层模型发展的核心因素。
那是不是中美在 AI 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呢？
这次调查下来，我的感觉是的，总体上不太乐观。但这次的报道过程中，我有一个收获，是得到了一个看待这个问题的新思路。在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战场上，中美竞争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在两条平行的赛道上，中国和美国会分别是两个体系，基本不会产生交叉。君尼肖也是持这种观点。
我觉得不会中国和美国竞争，我觉得会是中国和美国它就是各是一个体系，然后两个体系基本上不怎么交叉，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它就会成为两个不太交集的一个体系，但是中国的内部市场足够庞大到支持中国的公司。中国的产品能力肯定是有的，中国产品是一直有这个产品的能力的，但是中国的一个问题是，它很多时候就是 AI 的这个产品，它到底跟之前一代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是不是一样的，以及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天才，能够把中国的一个 QC 的 AI 产品真的能够就是进入海外市场，以及就是中国 AI 发展的这个红利，它会不会被既有的平台给全部吃掉，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眼里的好产品和美国人眼里的好产品其实不是一回事儿。我就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对象他是美国人，他在国内用中国的 APP， 然后包括什么他看我用什么中国的抖音啊，中国的高德地图啊，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他就会觉得哇，你这个花里胡哨，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信息，你怎么从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就是相当于海底捞针一样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他就会觉得你像中国的高德或者是中国的滴滴打车，它的平台其实是很复杂的，有很多信息，而美国的优步就很简单，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美国人眼里的好产品就是很简单很容易找信息，而中国人眼里的好产品就是说你能够这个产品很吸引人，让你能在这个平台上待的时间越长越好。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美国人他其实没有最先做出抖音，因为抖音的逻辑就是我并不是让你马上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你在我这个平台上面停留很长时间。那么就是中国人他对好产品的定义不一样，那么 AI 时代的好产品它到底是说停留时间越长越好呢，还是说让你简单直接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或者是找到想要的产品更好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还就是未知的一个问题。
Maggie， 你做了这几个月关于中国 AI 的报道以后，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是感慨吧，就是即使大语言模型这样一个需要海量数据支持的互联网技术，它仍然避免不了被审查的命运。同时我们也借中国的 AI 的发展，可以再次看到常年的这种审查的机制下，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已经和这个机制是形成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因为审查的存在也给中国互联网产业保留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就算我们技术落后一步，比如说在 AI 上，我们在数据算力人才上都跟美国有明显的差距，但是这个产业仍然能够从这个系统中获得大量的利益。
是的，而且这样一个又繁荣又封闭的中国互联网，在很快我们人类将要进入的一个 AI 的年代吧，会怎样影响在其中使用这个产品的10亿的网民，我们却还没有办法预知。谢谢 Maggie。
谢谢鲁鲁。
本期节目由宁慧主持，陈丽雅制作 ，HY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江河媒体工作室，王博维、孙胜峰、李白。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你的想法，参与讨论。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与多元声音。同时也欢迎你追踪端传媒的社媒平台，掌握更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与我们紧密连结。在节目的资讯栏位可以找到相关订阅资讯。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露露宁慧，我们下次见。